第七集，林城在这里堵着自己，是为了昨天的事情吗？他的身份如果暴露掉该怎么办？此刻否认自己是简宁已经来不及了吧？各种想法在他脑子中闪过，林城向前一步冷笑道：
简宁，你该不会还要装作是另外一个女人吧？
简宁不想理这个男人，绕开他，准备快步走到对面的街上去，可是林城却不打算放过他。他已经知道这个女人就是简宁，那就没有什么犹豫的了，直接抬手抓住了他的手腕。
简宁，事到如今你还想躲到哪里去？
简宁蓦地停下脚步，想了想，回过身来盯着林城的眼睛。
是啊，我为什么要躲呢？
他甩掉林城的前置，冷冷地看着对面的男人。我是简宁也好，别人也罢，关你林城什么事儿？我爱谁谁就是谁，你现在就给我让开，不然我马上叫保安把你扔到大街上去。看到简宁忽然变脸，林城像是吃了一惊，眯着眼睛仔细地打量他一番，冷笑道：
哼，简宁，你又何必对我动怒呢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要你帮我一个忙而已。
什么忙？
简宁说着四处张望着，生怕自己跟这个男人说话被默默给看到，毕竟昨天在默默面前他可是否认自己认识林城的，万一此时被默默看到，那个碎嘴的女人又不知道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。
也没什么，不过是希望你帮我在你们陆总床上吹吹枕头风。
林城露出一个猥琐的笑容，紧紧地盯着简宁。简宁听到这里脸上变色，瞪着他道：
你说什么？
你不是你们陆总的小蜜吗？我知道你们的关系，所以想请你帮这个忙，毕竟以你现在的身份做起这种事儿来真是易如反掌的。
简宁一颗心渐渐地向下沉去，看来自己在林城心中的印象真是差到了极点了。不过让他不能理解的是，明明当初是他先劈的腿，并且分手后他也没做过什么过分的事儿，反倒是林城总带着简心来找自己的麻烦。他究竟做错了什么，才惹到这么一对恶心的人？见简宁一直都用一种冷冰冰的目光看着自己，林城低头一笑，上前一步道：
其实这件事很简单，我刚才给你们陆总一份企划书，可是被他否决掉了，所以我想要你帮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，你看就是这么简单。
林城说着靠近简宁，微微俯身盯着他的眼睛，笑得像只狐狸。
我相信你能做到的，帮我这一次好不好？
简宁忽然觉得一阵恶心，他面无表情地向后退了一步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林城。当他在陆晨瑶面前说好话，这个林城也未免太看得起简宁了。他在陆晨瑶的心中不过是一个下人而已，他有什么资格在那个男人面前说话？如果简宁告诉林城就在昨天晚上陆晨瑶差点将他掐死，那么林城是不是就会走掉，从此不再烦他了？简宁心中冷笑一声，也盯着林城的眼睛道：
哼，林城，我想我没有义务帮你的吗？所以你还是快滚吧。
林城没想到这个女人可以这样绝情，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没了，目光狠绝起来。
简宁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大家曾经相爱一场，什么你连这样一个小忙都不肯帮？
哼，小忙？
简宁依旧冷笑着看着林城。你知道陆氏集团是怎样规模的一家上市公司吗？ 你知道陆晨瑶做事有多么认真苛刻吗？你的企划案在他那里过不了，那就证明你的企划案不够好，你的能力不够优秀。所以现在赶快回家修改那个烂计划是正经，别在这里当拦路狗。简宁心中有气，虽然说话很重，林成的表现实在是太让他失望了。当初跟他谈恋爱的时候，他从未发现自己爱的男人是这样的德行。此时林成越是在他面前笑容猥琐，他便越觉得恶心和心痛。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才会看上这样一个人渣。
简宁，你不要太过分。
简宁尖锐的话让林成脸上一白，他那种猥琐的表情终于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就是恼羞成怒。他伸出一根手指点着简宁的额头，居高临下道：
你以为我为什么要来找你？还不是因为你的手段够高，爬得够快吗？你不是前段时间还在酒店当服务员吗？怎么这会儿就爬上你们老总的床了？其实我对你的这种行为并没有很排斥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嘛。不过你都已经爬上去了，却不肯帮老朋友一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
他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口吻教训着简宁，手指在他的额头上一点一点的，活像是帮派老大在教训自家不听话的小弟一样。简宁觉得很是屈辱，一巴掌将这人的爪子拍掉，脸上带着讽刺的笑：哼，老朋友，就你这样的还算是我的朋友？林成脸上寒了一下，想了想道：
即便分手了不再是朋友，我也是你的姐夫，不是吗？
哼，姐夫。简宁听到这两个字，气得差点一口血吐在林成的脸上。这个不要脸的臭男人，跟什么人劈腿不好，偏偏跟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劈腿，这样恶心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，这对狗男女可真是绝了，现在居然还有脸在他面前自称姐夫。简宁气得冷笑一声，向后退一步：哼，林成，你知不知道你很不要脸呀？你要是不知道的话，我今天就告诉你，你很不要脸，超级超级不要脸，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不要脸最恶心的人，所以请你马上从我面前消失掉，不然我真的要叫保安了。简宁一说要叫保安，林成便立马想起昨天在商场中被保安揪出去的尴尬场面，他脸上的怒意加重，咬牙道：
简宁，你又何必如此呢？我是不要脸，可是你就要脸了。别忘了，你们陆总可是有未婚妻的，你就这样不管不顾地爬上他的床，不怕将来被人给一脚踹开？
我怎么样都不需要你管。简宁说着想要绕过他走掉，可林成打定主意要将简宁给说动，脚步一挪挡在他面前：
这真的只是一个小忙而已，简宁，算我求求你了。
简宁没有再跟他废话，直接扭头便要叫保安。
保安大哥，这里。
可是他的嘴巴下一刻就被人给堵上了。林成上前一把将他的嘴巴堵上，恶声恶气的吼：
你这女人居然真的要叫保安？哼，我和简心都知道你冒充别人的事儿了，如果你不帮我们，我们就把你的诡计给拆穿，看你还怎么在陆氏公司立足。
简宁被林成死死地捂着嘴巴，他的力气很大，将他半张脸都捏得极疼。他恍惚了一下，林成的话听在他耳中都是有种莫名其妙，大概这个男人还不清楚自己装苏寝就是陆晨瑶的主意吧，所以说不管自己出了什么事儿，所有后果就可以让那个男人一力承担。如果林成和简心真的要做出什么的话， 那也与他简宁没有直接的关系，无非就是跟陆晨瑶的契约解除了而已。简宁费力的从林城手中挣扎出来，狠狠的在地上吐了口吐沫，然后盯着他的眼睛道：林城，你跟简心知道了什么呀？你们又想做什么？威胁我？好啊，你们现在就把我是简宁的消息放出去吧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玩到什么程度。简宁腰板站得挺直，目光紧紧的盯着林城，没有丝毫害怕的样子。林城忍不住便是一愣，接着便更加生气了。他都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这个死女人竟然还是不肯帮他，难不成非要他动手？
简宁，你别敬酒不吃是罚酒。
林城气得整张脸都扭曲了，大声的吼出来。简宁昂首挺胸的站在那儿，毫无畏惧道：有本事你就罚一杯，让我喝个痛快呀。这句话犹如一桶汽油浇在林城的熊熊怒火上，他想也不想便抬手打了过来。动作快的简宁根本来不及闪躲，眼看林城那愤怒的一拳就要挥下，简宁情知躲避不掉，唯有快速的闭上眼睛。这一下一定很疼吧，可是预料中的疼痛却没有传来。简宁正疑惑林城的动作怎么这样慢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这男人闷哼了一声，他疑惑的将眼睛睁开，然后就看到陆晨瑶一脸冷疑的抓着林城的手臂，一个过肩将林城利落的摔在了地上。林城痛的是哼哼唧唧的，碍于面子也不好大声喊叫，简宁直接傻在那儿了，不可置信的看着从天而降的陆晨瑶。这个男人怎么突然出现了呀？陆晨瑶将林城放倒，也有些困惑的看着面前的女人，瞧着她嘴巴大张的一副蠢样，不禁疑惑为何这女人在面对拳头的时候总是表现得那么呆萌。人家挥着拳头要去打她的脑袋，她却只会昂着头挺着胸站在那儿，深情地将眼睛一闭。哼，这女人都不会躲的吗？看到那女人仍然张着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自己，陆晨瑶只觉得头疼。他吩咐了保安将林城送去警局，然后便拽着简宁的手臂直接将这女人扔进了停在路边的车子里。他心中有气，手上自然就用了力气，简宁只觉得自己砰的一下跌进座位里，屁股上的疼痛让他对此刻的现实有了一个清楚的认识。他环视四周，惊讶地发现陆晨瑶正坐在驾驶位上看着自己。
陆总，
简宁瞪圆了眼睛看着陆晨瑶。陆晨瑶低低叹口气，谢天谢地，这女人终于会说话了。
苏沁，你上辈子是不是折翼的天使，然后掉下来的时候是一脸着地的呀？
陆晨瑶认认真真的问了这个问题。简宁愣了愣，原本想点头，可是仔细想想又不对，所以便摇了摇头。陆晨瑶气得呼出一口气，打算不再跟这个蠢货多说什么了，直接发动了车子。可是简宁却忽然从刚才的混乱中清醒过来了，勾着脑袋向后望。
那个林城什么样了？
送他去警局。
什么？
简宁瞪着眼睛盯着陆晨瑶。陆晨瑶看他一眼。
怎么，你心疼？
不是，可是那个男人也没做什么，怎么就送去警局了呀？
没做什么，他差点把我的女朋友打成脑残，这还叫没做什么？
简宁皱眉。
我又没被他打到，我又没脑残。
哦，原来你没有脑残呀。
陆晨瑶煞有介事的点了点头，表示受教了。简宁意识到这男人原来是在损他，撇撇嘴表示不服气。过了会儿 还是忍不住问道：陆爽，你怎么突然出现在那儿啊？难不成你跟着我？简宁刚才的确是有些被吓到了，所以此刻的脑回路越发不正常了起来。陆晨瑶似乎觉得他笨得实在是有些离谱，便用一句可怜的眼神望着他道：
我为什么要跟着你？我只是很平常的下班开车回家而已，从车库里将车开出来，路过公司门口的时候，就看到你跟你的前男友牵牵扯扯，再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冒牌女友，你觉得我不应该下车去教训一下那个混蛋？
为了让这弱智女人听明白，陆晨瑶故意讲解的是很详细，果然简宁听明白了，点点头，然后闷声道：
陆总，谢谢你。
陆晨瑶没有再说什么，专心开车。简宁整个人都闷闷的，刚才被林城狠狠的恶心了一把，所以此时待在陆晨瑶的身边，便越发觉得这个男人的优秀来。他不仅外表英俊，内心也很痴情，不仅内心痴情，工作也非常出色，不仅工作出色，三观也非常的正，不仅三观颇正，身材也是棒到没有朋友了。陆晨瑶意识到身边的女人如狼似虎的盯着自己，目光悠悠的在他倒三角处打量，便看他一眼道：
你这会儿倒不蠢了，任何懂得欣赏美男的人都不会太蠢。
陆晨瑶极为自负的又在心底道出一句。那边的简宁已经坐直了身子，一脸正义的目视前方：
我什么时候蠢了？
这女人犟嘴的时候怎么就这么顺溜了？
下次再有人打你，拜托你也动一动躲一躲，哪怕躲不过去呢，起码态度值得肯定。可是你昂首挺胸，一脸英勇就义的表情是怎么回事？我刚才看你摆出这样一副表情，差点气的不想出手，你知道吗？
陆晨瑶觉得还是把这些话说出来比较好，这女人蠢归蠢，终究也没到上烂泥糊不上墙的地步，该教育的时候还是要教育的，毕竟她可是自己的冒牌女友，是自己实际意义上的盟友，有一个猪一样的队友，她的压力还是挺大的。简宁听了陆晨瑶的话，重重点点头：
嗯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你那个前男友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下次他若是再挡在你的面前，你就直接叫保安，根本不需要跟他说一句废话，知道了吗？
嗯。简宁再次重重点头。陆晨瑶顿了顿，这才道：
那个男人找你是什么事儿？
他要我向你帮他说好话，争取让那个企划案通过。
哼。
陆晨瑶轻轻笑了一下，没再说什么。
陆总，那个企划案真的很烂吗？
简宁想起来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林城的成绩也是很好的，他在专业业务上应该也是不错的，怎么一下子就被陆晨瑶给否决了呢？
企划案烂不烂我不知道，不过人烂是肯定的了。
那份企划案陆晨瑶根本就没有看，只因为送来的人是林城，所以他就否决掉了。他知道林城是简宁的前男友，也知道这人对简宁做了什么事儿。试问一个对感情都欺骗背叛的男人，有什么资格跟他陆氏集团合作呢？
为什么你不知道那个企划案烂不烂？难道你根本就没有看？
简宁瞪大眼睛看着陆晨瑶，陆晨瑶点头：
没看。
然后你就否决了？
嗯。
只因为他人品不好，曾经欺骗过我吗？
哇塞，陆总你真是太好了。简宁完全以为陆晨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的。 陆晨瑶轻轻笑了一下。
苏沁，你想的太多了，我不跟他合作，单纯是因为他人品不行，而不是为了给你出头，所以拜托把你那一脸的少女春心收回去。
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收听下一集，再见。